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其实我接受采访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看了片子，就是我特别想先问李二位有就是真实的评价是什么。
那我就大胆说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是楚楚。
我是张子浩。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田晓鹏导演，先请田导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田晓鹏。
在大圣归来之后，田晓鹏导演花了7年来制作这部动画电影《深海》，它没有神话元素，没有 IP， 也没有合家欢特点。我们录制的今天呢，电影还没有上映，但今天一见到田导，他就逮着我们问对片子的想法。友情提示，我们会进行一点剧透。故事的开始呢，是父亲、我、继母还有弟弟，我们四口之家到轮船上旅行。弟弟吸引了全家的关注，我就被冷落了，然后到甲板上散心。突然间海浪翻涌，我堕入了一个异世界。导演花了7年来制造这个异世界，他甚至开发了一种新的动画技术，试图从生物的原子构成层面来编排它的物质形态。随后我们会看到水母这种低阶的原始生命开始出现，再飞出海豚啊、飞鸟啊、鲸鱼，最后是人。他想以此再现一个人对潜意识的深层挖掘之旅。在我看来，深海应该是少有的以动画形式来书写人的情绪、情感还有内心世界的电影，它也带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关怀。今天我们就想围绕这个话题来聊聊。
别给我制造压力，我真的有点社恐
啊，
所以
我也社恐。
好，那太好。
我是努力逼自己做。
我也是，那这样好一点。就是其实因为你们看了片子了，然后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的真情实感。
嗯，
因为老实说我对自己片子没那么自信，然后我也听到过很多负面的东西。我其实是挺需要鼓励或者支撑的吧。当然我也想面对一些问题。
嗯，
就是我特别想先问您二位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看了片子的话，就是真实的评价是什么。
那我就大胆说了。
因为前期宣传的时候就是凸显了一下这个电影的悬疑气质。
嗯，
但是前三分之二看的时候就是多少有点困惑。
对。
不知道他去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到底是个异世界还是什么，确实没看明白。嗯，
明白了。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悬疑片的，我分析了好多的悬疑电影，它重在做悬疑，肯定就会按照这些伏笔或者它设置东西去走。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有一些不满足，就是它可能悬疑重的时候它就会削弱情感。我后来在想，以我的能力如果做这样一个片子，我可能没法把它结合得很好，所以后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轻悬疑而重情感。轻悬疑的话就会有问题，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没有那么你按照悬疑套路去解释去铺垫，甚至说给观众一些心理预期。这个必须要说到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电影观的问题啊，因为我自己在做《大圣归来》可以分一个前时期或者后时期。之前我只是想讲一个工整的故事，让大家跟着，可以说或者说很套路。但是后来我在反思自己的问题是说，我在想我自己究竟爱看什么电影，可能真的不是那种按照观众的心理节奏去走，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很感性的体验。我自己比如说很喜欢《降临》，但是我第一次看《降临》的时候，你知道可能是因为那天熬夜加班特别晚，我是看的夜场，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半蒙半醒，因为我太困了。看完以后我都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故事，可是那种体验就很好。包括我特别喜欢的像2001漫游太空这种电影，我看一次就睡一次。可是我每一次看这种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就是体验，而我不在乎它是不是我要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特别的爽的去跟下来。所以我自己给自己有一个心理目标，当然我知道这个很不商业，但是我希望电影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一种很流淌的，有一点诗意的，甚至就是有一些感性的一个东西。可能它真的只能获得一部分观众，但是最后呈现可能我们也受了一些商业的妥协，没有真的那么流淌。但是我依然是觉得这是我想要的。
对，我看的时候也有一种这种就是梦它本身就是非逻辑性的，它是很多要素的一个编排，但是当你去回想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能想起来。
是的，
就我看到现实的时候全部都能一一找到对应，就这种非常有快感的体验。
就是梦本身就是这样，它确实非理性非逻辑。我的这个剧作难点也就是在于我到底要让观众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觉得它合理逻辑性强，还是跳出来看，就是我们回忆起这个电影的时候觉得它有道理。那有可能就牺牲的真的是你坐在这儿的两个小时，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的跟随感。
对， 对，那我们就聊到电影的缘起开始吧。因为听说您原来是想做一个海底两万里的故事，然后是怎么到了现在这个剧本？
就是我依然是很喜欢海底两万里的故事，而且甚至我们在做那个绘本的时候，因为大家看结尾它不是有本书吗，它在讲了山海大饭店的传说。其实我自己最想讲的肯定是那样一个没有任何的羁绊，没有顾虑，它就是一个很童话的世界，然后一些人，一些可爱的人，或者说我们喜欢的人，我们一起在一个深海的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的世界里去遨游，然后每天都在像童话故事一样，就是不断的接触惊喜新奇事物。但是它作为一个绘本也好，或者一个童话是可以存在的，但是电影毕竟它要回到一个主题，就是你想讲的东西肯定不是一个奇观，或者一个感受，一个温暖的感受。有一天我希望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没有任何顾虑，不用去在乎观众，我是想要讲那样一个非常纯粹的很童话的世界。
那为什么是做了一个心灵困境的一个题材，我选择这样一个主题？
因为我觉得深海嘛，就是深海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块深海或者脑海深处的一个地方，它存着你很压抑的或者很纠结的那些困惑也好，或者说叫心结也好，海洋是特别适合来承载这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可能从大概有一个雏形，然后到它差不多完成，然后您花多少时间，然后动画又花了多长时间？
其实故事的话大概在16年雏形就有了，然后17年我们其实是做了编剧的一些完善工作，在这些年一直在不断的在添砖加瓦，大概在2017和18就是告诫自己这个东西适可而止，因为那样的话可能就永远没有晚期了。后面更多的就是除了修修补补以外，确实是技术开发时间，因为是希望随着这个故事成型，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想要让这个细腻的小女孩活下来，想让这个海洋世界有沉浸感，就是你相信这个世界，就是深秀塑造的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我告诉你说文本的告诉你他进入一个奇幻世界，他想沉溺在里面，但是这个东西文字是成立，画面做不出来的话观众是无法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后面这几年花了大量的时间做所谓沉溺或者沉浸这件事情，就是让观众来相信我们塑造的这个世界，它的一草一木或者说海水浪花都是触手可及的。比如说像小女孩入梦的过程，大家可能看得出来其实就是那个五彩斑斓的片头，
对，
是她一个进入梦的过程，可以理解成她在头天晚上落海以后，也许是那一刻，也许是她被救到医院的途中，或者是她昏迷的这个多少天，她在这种植物人的状态中，他的大脑里塑造他自己的世界。塑造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自杀的理由就是他认为现实是灰色的，所以他在脑海里在做这个梦的时候，或者在塑造自己的世界的时候，就和你们像看到片头那样，它是由星辰然后海浪洋流慢慢在自己脑海里头一点点凝结，像细胞一样它再生了一个世界。如果你们具体看镜头可能就会看到，它是由第一个镜头旋转的星辰，然后到像细胞一样红色的汇聚，然后又汇聚成了那种很原始的生命，比如说像水母这种很低阶的很原始的生命，最后又变成了什么海豚、飞鸟、鲸鱼这种很高等一点的，它其实是一个塑造过程。我想用这种很意象的手法让观众就自然而然的去理解它的世界，而不是说你告诉观众说好它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兔子洞或者异世界。
对，就是正好也想问到关于这个造梦的这个影片中的色彩选择是非常的五彩缤纷的嘛，在梦的这一块，然后也想问问您当时是怎么去设想这个色彩选择的，您设想那个梦应该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想问你们的梦是有颜色的吗？
看情绪，有。
但是你是做过有颜色的梦对吗？
很少，大部分是黑白的。
对，我很奇怪，我从来没有做过彩色的梦。
啊，
我没有做过彩色梦，但是我在采访别人的时候，我当时在想，梦的世界，我问过很多周围的人，他们说他们可以看到很绚烂的颜色，我就很奇怪，而且我的梦都是非常现实的，不能说柴米油盐吧，但是可能是因为现实的焦虑，可能会梦到公司搬家了，深海出来很不好，然后我们整个垮掉了什么，都是这种非常现实。然后我在采访周围的人的时候，大家在讲梦怎么五彩斑斓，怎么奇幻，怎么像大片科幻故事，我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我在塑造的时候更多是一种，就是它只能是一个视觉化，也没有特定的说颜色，或者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比如说符合东方美学的颜色搭配，我只是想把它做成极致的灿烂。
嗯，
只要是符合极致的灿烂这个关键词都是可以的，它可以是颜色，也可以是光影，甚至可能就是比如说水的倒影，然后门的在阳光上的折射，或者是灰尘在空中翻滚的时候那种亮晶晶的闪烁，我认为它都是我要塑造梦当中那种我认为是美好的。
可能看很多那种很荧光的颜色，它明度是很高的，
嗯，
甚至可能有时候有一些瞬间有点晃眼睛，
嗯，
极度的不真实，
嗯，
对，我觉得因为我好像也是听说过您可能之前也看到一张自闭症儿童的画，
其实也是无意间然后看到了，后来买了一个那个他们自闭小朋友的画，然后我因为在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是这个思路了，
嗯，
然后他只是印证了说，
哦，
其实很多时候人是向往这样的东西，那是因为确实现实生活中太缺少这样的，这样的色彩。
我也是很关注少儿抑郁症嘛，我觉得您可能也看了很多这块的一些新闻等等，
嗯，是
他们确实是个特别缺乏关注的一个群体，
嗯，是的，我想通过这个让大家一个是有所关注，
嗯，
或者能理解他们。其实你看申秀的爸爸他其实是个巨婴父亲，
嗯，
他在跟自己的女儿说申秀你没事，你只要多笑笑自然就会好起来，
嗯，
其实像这些东西是安慰不到的真正有心理抑郁的人，它是一种伤害。
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可能也有一些灵感也来自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嗯，
我在做这个本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大量的关注这样的东西，
嗯，
然后包括就是说讨好型人格这个事，
嗯，
很多人都说我自己是讨，比如说申秀一开始他在大巴车上，
嗯，
你看其实他真的那么喜欢弟弟想哄弟弟吗？不是的，
嗯，
因为他的父母在旁边，
嗯，
然后他给弟弟糖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一种讨好感，他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他今天是他的生日但是没有人记得，当爸爸说今天去为了是为了弟弟那个幼儿园上学前的旅行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是非常痛苦的，
嗯，
但是他表面上还要装作我不能让大家不开心，然后也从我们很多同事里面其实汲取过，我们会把有一段戏拿出来，
嗯，
就是他在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时候说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会产生这些问题，我们同事就贡献了很多这样的点，
嗯，
说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比如说跟弟弟抢东西，然后爸爸比如说和妈妈站在弟弟的一边，就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于现实，我们自己团队内部其实也会做适应，有很多次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看完无感，其实它就是很多的情节很多的细节还是不够真实，
嗯，
然后我们就会去留下来跟大家聊说到底是什么问题，
嗯，
最早的时候其实大家是不理解申秀的，
哦，
最重要的问题就不知道申秀到底是比如妈妈去世了还是说妈妈是抛弃了他，这个我们争论了很久很久，
嗯，
就是到底什么东西对你的伤害是更大的，
嗯，
我们曾经为了强动机为了把这个戏剧做得非常好看，就是把申秀的妈妈做成去世了，他从小因为妈妈的去世给他造成的心理伤害，
嗯，
所以当有一天他在海上碰到了一个海精灵或者叫梦魇，这个梦魇可以去带他去寻找去世的妈妈的时候，你想他一定会跟着他，后来我们就是果断的摒弃了这一点，就是不行，
嗯，
因为你妈妈的去世对你真正不是伤害，
嗯，
是他抛弃你的这一点，他还在，但是他的冷漠，他的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造成了申秀那个抑郁症的根源，
嗯，
那个是一个起点，然后之后爸爸对他的这种，也就是他在用爸爸一个教他的错误的治疗手段，比如像假笑男孩，
嗯，
那是一种错误的治疗自己的方式。
我们猜测大船里面那个可爱的小海獭，他对应的是弟弟糖豆，然后那个很温柔的阿花阿姨，她对应的是她继母，但是我们也能够从一些现实，就是反映现实的片段看到，就是其实这个家庭对她并没有那么好，就也很想知道导演在这条线上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想把她这两个角色，在梦里的那个映射塑造那么美好。
实际上，现实世界没有人对她不好，我们不想做成那样的故事，就是这个女孩完全因为外面的因素，因为我觉得那样的就设计感太强。我是想现实世界的不好都是被自己放大的，在申秀的潜意识里我认为因为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他是非常清楚他的继母 那个花花阿姨或者叫弟弟，大家是没有恶意的。
嗯，
然后他们所有做的是这样，都是其实是你自己就是的现实的不如意，你去放大了别人的这些东西负面的，你会把它包装成一种恶意。
嗯，
但是他自己其实潜意识是很清楚的，而且他希望他在梦境世界里，就是跟这些他曾经给过他伤害或者说他误解的人以和解。
所以就是看下来，其实整个电影里就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派。
对，我这次就想做一个没有反派的电影。
嗯，
因为我很难相信，比如说当年做大圣的时候，我为了找这个反派我找了很久，当然我自己其实也在克制，因为我不喜欢那种说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有反派，因为强加给你的这些东西而造成你的困扰和问题。
嗯，
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自己的不够强大，或者是你自己的心结造成。我们在做剧本的时候给自己画了一条线，就是坚决不做反派，因为我不相信那个东西，我也不会刻意的制造。
嗯，
如果说有反派的话，就是他心里的那个红卫衣，幻化成的红鬼。
嗯，
原来的名字叫红鬼，就是你们在片子里看到叫丧气鬼，当然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个红鬼其实他也不能叫反派，他是包裹你的东西，是能让你窒息的，让你死亡的东西，但是他同时也给了你安全感。
嗯，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寄托。我的配音的那个老师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他的孩子在小时候就是抱了一个手偶，那个手偶就是妈妈的那个象征。他大了，已经成了三十多岁的大男人的时候，他依然会舍不得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那是他其实心里的一个寄托。
嗯，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个东西，但是他就是双面的。
嗯，
他既是你的安全感，但其实你在成长的路上是不需要这个东西，你是早晚要把这个东西就弃掉，然后去直面那个人生的。
但我也注意到小女孩她有一句口头禅，
嗯，
就是都是我的错。
嗯，
就是我能看到一些好像是能够跟微笑抑郁症对应的一些行为。
对，
正是因为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坏人，那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就它就有一个两面性嘛，是不是？其实您也会。
对，我是这样的人，这个你不用回避。
哦，
我就是这样的，我会觉得自己很多时候会做错很多事情。然后我会也像申秀一样会把对不起挂在嘴边，我觉得那可能是也许是不自信，包括在跟团队的相处过程中，我其实内心心里是一个不是那种暴君型的，就是我不愿意说你做的不对做的不好，不是我心里的东西我去说你去压制你。但是你知道创作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叫慈不掌兵，对吗？就是你要做一个导演，要做一个强势的人，有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说不，要去选择，要去直接告诉别人这个是不对的，甚至可能你要用很激烈的情绪去告诉别人，别人才能意识到。如果你只是很温柔的说好像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那大家其实是更痛苦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不是我的性格。我这样做的话我就会非常自责。我白天就特别不好的情绪去传达出去，或者很强烈的告诉他们不能这样的时候，然后晚上回到家里我就在想我今天说了什么，我是不是就是对他们打击了或者不好。
嗯，
对，我觉得申秀就是这样的。
嗯，
对对，很多时候就是我能感觉到是不是申秀在跟某一个对立面的恶势力在对抗，他是在跟自己身上的红鬼对抗。
是的，
包括最后一刻他是怎么战胜红鬼，他并不是把他打死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您是怎么去安排或者去设想，就是人和红鬼的一个对抗，或者就是他们的一个依存关系的。
嗯，其实细节上也许你们会注意到，红鬼从来没有伤害过申秀。
嗯，
他没有真正的去用攻击的方式，他只是包裹缠绕，他就像红卫衣的方式一样，就像他的红帽衫的帽子，他把申秀保护起来，然后甚至有时候抓他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方式，然后他可能是这样，就去搂抱的方式。他其实是在用一个很善意的方式在保护这个小女孩。然后申秀最后冲突的方式，他说我不怕你们，他其实是在对自己的内心的那些束缚在说，所以他是撕扯或者叫使劲去往前去突破这些东西。
嗯，
其实他只要他心里头真正的要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保护他的那层外衣自然就可以脱掉。
嗯，那我们也会想问，在导演自己的经历中，这种与红鬼的搏斗有具体的事件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和逃避的这个就是搏斗。比如说 我会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我特别抵触，比如说，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我的灯光很昏暗，那个是我的安全区，然后，但是我想必须要面对很多人去给大家讲戏，或者说每天去审核问题的时候，我就要开开我那扇门，但走出这扇门其实就是要面对，然后每天就是这样的，面对完了赶紧逃回自己的小屋，但是你又不可能永远关在里面，你还要去面对。
那您说的这个小屋，其实我能不能理解成，其实就是这个电影里的深海大饭店这艘大船？
可能它更像深秀的那个卫衣，就是我的小屋就是深秀的卫衣。深海大饭店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房间。如果深秀撕破了红卫衣，而他沉溺在深海大饭店里，等于其实他没有成长。他就把一个枷锁换成了另外一个枷锁。所以他最后冲破的是那个他梦境的整个的世界。那个深海大饭店你们也注意到最后他破碎了。
对。
然后他回到那个世界的时候，那个世界崩塌了。那个都是他的一个新的红卫衣。所以他走出那个世界，也代表了可以说跟那个世界的枷锁就是说拜拜了。
因为我也是了解到很多深海背后的一些曲折困难吧，把深海工作量这么大的一个动画电影呈现到上来，它其实就像是我们最后驾驶那个大船一样，去就是破除了很多困难去冲向那个地方，就是很想也想问一下，七年来导演自己驾驶这艘船往前进的这个大概的曲折吧。
这个还挺多的。
对，就是包括当时故事成型之后马上又会遇到什么困难啊。
就是故事应该是没有真正成型的时候。
故
事到了一定阶段，因为有这么多人等着。
你
一条船就得往前走，你不可能停。其实它还不太像一条船，像一个飞机。它是不可能停在悬浮在空中的。如果船还可以在一个港湾歇一歇，或者沉在海底歇一歇，但是飞机不行，它一旦飞起来的话，就是它承载的东西太多了，投资人的，团队的，然后家庭的，你就不可能停下来，所以就很多东西其实是一种无奈吧，我觉得。
那包括您为什么会给它起深秀这个名字？深秀是一个什么样的星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深秀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一个红巨星，因为它是在天空中冬天会出现的那个冬季大三角，那个猎户座的最左上的那个，在我们中国的那个星宿里头，它叫深秀四。它的命运很像就是片子里的深秀，它是一个随时都会死亡的一颗红巨星。它用红色外衣包裹着自己，比较符合深秀的命运。
那你觉得对你来说那颗星星为什么这么迷人？
我觉得它迷人就在于，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迷恋死亡的那种东西，然后而且它确实也是夜空中非常好找的一颗星星。我觉得很神奇，因为它跟南河三和天狼星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在天夜空中非常的就是显眼且好记，是因为它在天空的南侧吧，就是你抬起眼来回家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它们。
就肉眼就可以。
对，你不用去刻意去寻找。然后我自己经常拍的话也是它比较好辨识。
所以你平时看星星不用拿望远镜？
我也用，但是这几颗它是因为是非常好找的。南河、天狼星、这个星星是我在船上拍的。然后我当时想体验一下深秀，我就去坐了一次游轮，我从来没坐过。然后那天晚上我在那个天空上拍的。就特别漂亮。然后而且它红巨星是非你能看到它的
红
色。红
巨星对好很明显。
很明显。
然后再回到北京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那么明显。而且后来这几年因为它也很暗淡了。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星星的？
那就很多年了，从小就喜欢。所以我为什么我最喜欢的题材还是科幻。
就是从小就有这种观察宇宙的这种兴趣。
因为以前想当科学家来着。学习不好你没法当科学家，所以就只能。
退而求其次。
退而求其次。用动画来展现自己的幻想。
也想再聊到一个深秀这个角色的塑造。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很想问您，就是他是不是您内心的小孩？
都是吧，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很多行为习惯跟我自己还挺像，一个是自责，一个会把对不起挂在嘴边，然后他又想要探索这个世界，但是他其实又有一点，就是他没法放开了去跟这个世界交流，这个其实也是剧作一个难处，就是剧作要讲动机，对吧？他要沉溺在这里面，他要主动去探索，就是我们看过很多这种爱丽丝 或者千寻，他都有一个特别强的动机，无论是他要逃走，他要找妈妈，他要什么，但是申秀这个人，他只是置身在这个世界里，他在沉溺，在享受这个世界，这一点就是也有点像我们自己。
到这里呢，我们准备给即将谈到的几个影片角色做一点注释。这个小女孩申秀进入了深海之梦以后，她遇到了一艘经营着深海大饭店的大船，这个船上的食客是各种海洋动物，他们贪吃又挑剔。这艘船的老板名叫南河，他是一个会变魔法的小丑，一心想着做更多的美食来让客人买单，挣到大钱。这艘醉生梦死的欲望之船里面，人们最讨厌最恐惧的是两样东西，海精灵与丧气鬼。海精灵隐喻的是人的心结，丧气鬼又叫红鬼，它隐喻的是人的抑郁情绪。
我个人看的时候，我最喜欢这个电影的这些点，就是他把这种丧气、晦气、情节、心结这些所有的这些无不可具象的东西全部都具象化了。然后我可以得以直面它，以及我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些心结变大的时候，它会吞噬我。
对，就是想把它展现出来，只是用什么方式让大家觉得可信的，然后又。因为他就是心里想的东西，他就没法具象，所以可信这一点，到从可信到视觉化，其实是还是费了很大的功夫。
下面我们想聊那个红鬼它的形态，我想可能你们在创作的时候也可能也会发展过几个阶段，最开始怎么设想的，后来怎么调整到现在这个形态的？
一开始也是基于那种传统思维，因为红鬼是希望把它做得可怕，它像一个坏人，所以就做了很多的那种很狰狞的恐怖的设计，是因为让观众希望看到的时候它有冲击力，会真的会先天的替申秀觉得恐惧。但后来想这样做都不对，就是还是那个我最早说的那个话题，就是如果他从戏剧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从你观影的第一次感觉他对的，但是你跳出来看他没有逻辑，所以我们就想还是回到本真，就是他就应该是申秀的红卫衣，你看他的形状，他就是他的红帽衫幻化的，他很柔弱，然后他甚至走路的姿势，他的晃动感都像一个女性，就像一个小女孩，他没有那种肌肉男或者什么一个恐怖的怪兽那样的动作，他就是一个很晃晃悠悠的，然后很柔弱的病态的一个，他都会慢慢的接近你，靠近你，想要把你揽在怀里，他是那样一个恐惧感。
里面我们也很喜欢那个海精灵，但他本来不叫海精灵啊，这个它是一个，
这叫梦魇。
对，
我们的那个对海精灵叫梦魇，丧气鬼叫红鬼。
它指代的是心结这个东西。它您当时是怎么设想它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呈现的？
它在影片里的最直接的映照关系就是妈妈在小时候抛弃申秀的时候那个回眸。它的在风雪当中，它的头发回眸当中，它的头发的缝隙中有妈妈那个伤心的绝望的眼神。还有那一刻其实对小申秀心里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当然影片里呈现出来的就是做梦梦到妈妈，实际上的现实生活中应该申秀是无数次做这个噩梦。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噩梦，公司倒闭了，就那个是申秀的心结，这个心结就幻化成一种很纠结的东西，就是由头发和眼睛，你可以理解成比如说他无数次的梦的时候，他在叠加梦，他就变成了无数的眼睛和无数的头，然后他们在拧在一起。其实很早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多毛发，既然叫心结，它一定是一个纠结的东西。最早其实就是定义了很多眼睛，然后像你知道那种梦，比如你闭上眼睛看一个一个眼睛从你眼前划过，然后很多的眼睛在面前流淌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眼睛盘根错节的挤在一起，这些眼睛有高兴的眼睛，不高兴的眼睛，然后这些眼睛就都被拧在一起。我们片子里不是有个疙瘩汤吗？就讲的是他们是疙瘩，他们系在一起。我小时候经常会做一个梦，就有点密集恐惧，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密密麻麻的一些东西。我经常会被那个梦惊醒，然后会起来，会梦游。大家会说我是在梦游，但是其实我知道我是被吓醒的，我不想做那个梦。就是那样一种很纠结的、很密集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这个是那个梦魇吧。他的形象就是一种纠结，然后实际上他是你的心结。如果这个心结有一天被解开了， 我再也不会梦这个。
包括其实当时大船里面上的所有乘客都很害怕脏气鬼，很讨厌晦气，然后他们就还会去后面还会去吃掉那个梦魇，就也就是那个片中的海精灵，大家会去分享他要吃他，然后只有那个小女孩说你们不要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其实食客吃它的原因，因为心结这个东西它也是有两面性的，整个在世界观里，比如他们在梦魇之眼看到那么多的海精灵，可以理解成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心结，一方面就是你应该把它解开，但是更多的人其实是想要沉溺的。深秀的这个心结是妈妈，她其实是想要跟妈妈的和解，或者依偎在妈妈的怀里，但是这件事情实际上他是心里的深处是很清楚，就是妈妈就是抛弃他。可能他们每个人的心结不一样，有的人是食欲，有的人是其他的，他们都是一种欲望的体现。他们拿梦魇其实就是解决自己当下的一些欲望，并不是说想要去解决逃离，我就是要沉溺在这种欲望里。
这个影片里的深海之眼其实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寻找到那个地方，就是我也是我们心结解开的地方。
我们以前在做最早的故事的时候，就是说在做那个悬疑版。我刚才说了，其实我们不想要悬疑，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想通。也就是他底层逻辑必须要想明白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在分析的时候，就是那是他心里的心结，他是必须要去面对的。所谓深海之眼，就是你最心里的深埋的，你把那个锁上了，把门关上了，永远不敢去开开那扇门的那个东西。我们在做那个叫逻辑版的时候，南河是深秀心里的自救意识，这个应该能看得出来。
是
因为现实生活中南河没有那样过，他心里有一个自救意识，这个南河的自救意识带着深秀去探查那个心里的最深处的秘密。所以深海之眼代表的，或者叫梦魇之眼代表的，就是你要去直面自己的病灶。我考试我经常做噩梦，我没考好。假如说有一天我去直面这个问题，那我就去考一次，我踏踏实考一次，可能我再也不会做。所以深秀就应该去打开这扇门，去解开那个疙瘩。
这个电影刚刚开始的时候到结尾，其实我觉得南河的长相好像是发生了一些些许的变化，就是说明在他的梦境里这个人变好看了。
是的，故事本身来讲，我就是二维动画的一个思维方式。比如说你们在看漫画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鸟山明的那些龙珠，就是他里头经常画一些人物，或者是阿拉蕾，有的时候他就自己觉得自己很伟大，然后他变得很帅，他就都已经不像他了。但是很多时候他在别人眼里看到就丑陋无比，变得特别的搞笑，特别猥琐，甚至很奇怪。我是受了很多这种二维动画或者叫漫画的影响，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三维动画不能做出这样的非常主观的一些形象。它是一个根据就是我们观影的心理，或者叫这个里面的主角深秀，他在经历的过程中，他自己不断的在塑造这个南河，他会完全根据自己的喜怒哀乐，或者说距离感，或者说温暖感，或者说安全感，来改变南河的形象。南河一开始他并不是从不好看到好看，他的第一场是最好看的。其实我是想告诉观众，深秀做这个梦可能不止一次了，他一次一次的回到这个梦里，其实他就是想要见到南河，感谢这个曾经救了他的恩人。所以那一面你们会感觉到他有一种似曾相识感，觉得这个人很帅很温柔，他想伸手抓住这个人。但是在剧情发生当中，他知道自己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慢慢的有一种恐惧感，因为南河因他而死。就是他见到这个南河的时候，他说不应该是这样，他一定是个讨厌的人，这个世界不是我塑造的。所以他在逐渐的疏离南河，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他其实潜意识是知道的，这个事情是无法逃避的，因为就是你害了他。他慢慢在接受这件事，南河在他的心里的形象慢慢回到了就是现实世界的那个英雄的样子。
包括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转变，就是深秀他从一开始他没有办法去醒来，或者说他不愿意从这个梦里面，从他潜意识里面醒来，到他要醒来，您觉得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或者说他促使他转变的根源是什么？
我觉得南河只是一个催化剂，南河是他心里的一个自救意识。没有人就真的是想要放弃自己。我特别怕别人看不起你，说你看你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你太没出息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自救意识是非常强的，但是这个自救意识是需要哪怕一点点鼓励，很小的鼓励。南河其实就是 深秀生命当中的微弱的光亮。
嗯，
而这些一点点一点点的光，就是支撑你整个人活下去的理由。
嗯
嗯，
我认为人生就是这样，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大道理大意义，可能就是强撑，偶尔在你崩溃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闪耀的东西能让你往前推着你往前走几步。
观看影片到那个抉择的时候，就醒还是不醒的时候，导演您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我自己的选择，
是留在梦里还是？
肯定是醒过来啊。
嗯，
因为你在梦里还是可以选择，现在故事里可以选择，现实生活中是没得选的。现实生活中你只能面对。
想问问导演您自己的一个生命观，就是您觉得人活着，人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我觉得我是有阶段的，以前我其实是有信念有理想，到这个年纪吧，我觉得就是比较悲观哈，就是觉得人生的意义是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不知道，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会给自己强加意义，每天你看这去做深海对吧，大家团队高高兴兴去创造一个东西，原创开发东西都有价值，我觉得那个就是强加给自己的一个理由。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是怎么能撑下去，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会很空虚，我会觉得干什么呢，就是或者深海完了以后能干什么，
有一点普遍性的困境，但是这反而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作为创作者的一点幸运吧。
老实说我已经非常幸运了，以前经常说热爱这个动画行业，我们喜欢它我们才来做的，然后那个可能是以前支撑我们的理由，但是你真正做进去的时候，你十几年如一日或者二十年如一日，那个早就燃尽了，巨大的惊喜，开发出来的东西的巨大惊喜，然后你得到别人的认可的掌声，这些东西都经历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还是空虚的，就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能支撑你往前走的，然后就是那种空虚和虚无感，然后你只能在人生当中自己去努力的去找这些东西。
对，包括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不计成本的去造这样的一个梦，我觉得是正是这个人生，就是它本质的一个虚无。
对，你不觉得我们造这个梦或者叫工作的这个意义很像深秀吗？我们给自己造了一条大船，然后赋予了它意义，告诉自己每天我们这么多人做这件事情是极其有意义的，然后一直在说服自己，但是有一天其实这条船，建造结束。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在我们这儿结束，它可能会驶向观众的心里，在他们的那个心里开始下一段旅程。
希望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如果它能给一些人慰藉，或者说有一些人能理解，你走出演员那一刻，假如说你是一个跟深有同样问题的人，你得到了哪怕就是一刻的满足，就像那天我那个从光线楼下就是采访完，我走出去的时候，走在台阶上有三个光线的同事追上我，然后他们说有一个新来的小女孩想跟我说一下她有多么喜欢深海，然后我当时那一刻我觉得我很愉快，然后我跟她说完话以后，我就蹦蹦跳跳下楼了，从那一刻开始我到家之间可能就是二三十分钟吧，然后当然后面就又变得不好了，但是至少那三十分钟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满足和愉快。我就想可能我们人可能就是为了这，也许刚那天他对我那个鼓励可能是我这些天以来听到的最好听的一句话，但是够了。
聊到这里呢，我们不得不谈谈对田晓鹏导演的第一印象。来之前我甚至想好了他可能会戴着头套见我，有一次他的团队给他拍纪录片，他为了不露脸就戴了个暴风兵的头套，他非常的社恐，但当我们坐下来聊开了，我发现他给我的感觉很像影片里面那些总是抱着糖果不放的海獭，他的头发又长又凌乱，总是低垂着脑袋。2015年他的大圣归来票房达到了9.56亿人民币，创下中国动画电影最高票房纪录，这极大地提振了市场对国产动画的信心，也使得长期以来被轻视的动画电影赛道终于得到资本的注目，才有了后来更多的动画电影的大制作、高票房的出现。然而，据我们所知，因为一些不方便透露的原因，2015年以后，他陷入漫长的自我否定，《大圣归来》甚至成为了他的心结。他用7年来完成一个关于心结的故事，让深海里的小女孩深秀 完完全全地走出来，但在戏之外，在现实之中，田晓鹏却无力解决他自己的心结。我们接下来想谈到的是，一个原本相信童话、相信动画的人，到底在动画身上获得了什么呢？
您会担心他无法达到《大圣归来》当时的声浪吗？
那倒没有，因为这是我选择的道路。
嗯
嗯，
我自己选的这一天，我就想过这个问题。
嗯、
我想的是，
嗯、
我想要逃离《大圣归来》。
嗯，
我不想让人给我定义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有的时候，其实我被迫去参加朋友邀请我的活动的时候，
嗯、
他们介绍我说这是《大圣归来》的导演。
嗯、
我特别抵触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很多人说《大圣归来》是因为我们借用《西游记》的这个壳嘛。
嗯，
它其实的成功是有偶然性的，
嗯，
这点我其实是承认的，
嗯、
所以我想做一部作品，就是完全原创，脱离这些东西，
嗯，
也许今天也没有做好，但是最起码证明自己的真实的能力是什么，
嗯，
啊，所以我愿意去面对和接受，就是这个真实带来的考验，
嗯、
也许票房不会好，也许没有当时的反响好，这些都是自己一开始就
对，包括您说想在深海里面颠覆一些男子气概。对，这个动机是怎么产生的？
这也并不是完全颠覆，只是我在想英雄这件事情。可能英雄是我自己一直想讲的一个母题，就是什么是英雄？有一种超级英雄，对吧？就是他确实有能力，然后他有责任，像大圣，
嗯，
他只是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失去了这种责任感，或者没有自我，
嗯。
但是其实更多的值得讲的英雄，就是他没有任何的超级能力，那就是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可能在某一刻的闪光点，那就是他的英雄之举。
你此刻紧张吗？
我大概他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其实
嗯，那下一步有想法吗？
有想法，但是得看看会有变形。我讲的这个东西在这个时代，或者说他是不是能被人广泛接受，还是说他其实就是个小众的东西？
嗯，
那我对下一步的规划肯定会有注意的。
那下一步的任性程度是不是也会跟这一次的一个
是的，是的，
结果
因为人不能永远任性，我就是深秀嘛，然后我也不能说不顾别人的感受，自己一路的任性下去。
嗯，
要考虑团队，考虑投资人，考虑家庭。
那您当时是大圣结束以后就在做深海了吗？还是中间也在不同的项目中辗转过？
我们在那个大圣还没有完全结束，其实已经进入到深海的开发了。
嗯，
因为当时处于大圣上映之前，也是一个迷茫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当时就想，大圣可能不会好。
嗯
嗯。
然后管他呢，反正要下一步，如果有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
嗯。
然后在做深海的这个间隙，其实也陆陆续续陪伴别人开发了很多新的东西。
嗯
嗯。
可能最后都没太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还不是真正自己想做的事。
那初期的时候预估的投资规模跟现在是一个体量吗？
肯定不是。
当时可能以为我只能做一个比较规模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故事。
这个时代或者叫这个阶段发展太快了，
嗯，
谁也没想到我今天是这个样子。
嗯，
当时大圣只有2000万的那个成本，
嗯，
当时想就算翻一倍也不过是4000万，那已经做得很好很好，
嗯
嗯。
但是其实这几年的中国动画，我觉得整个是发展非常快，
嗯
嗯
嗯，
没法预估整个的团队的成长和市场的变化。
我们有听到一种声音，
嗯，
说田晓鹏的故事比田晓鹏电影的故事还精彩。
哎，不是很开心，其实就是说你的故事很难看，但是你在生活中还挺会撞的。我自己心里是最最希望就是大家还是认可我的片子，
嗯，
而最好远离我这个人，
嗯，
因为我自己比较真的是很不喜欢
被关，
对对，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最好还是看电影本身，
嗯，
真的相信我，我愿意用所有的那些关注，
嗯，
所有的大家对我的好感，就换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嗯，
别人对你的喜爱会让你觉得。想钻到红卫衣里躲起来吗？
无法承受，因为他喜欢的东西那是表面的田小鹏，然后而且是不真实的，
嗯，
而且对我而且也无法承受。
你觉得大家眼里面那个表面的田小鹏是个什么样的田小鹏啊？
嗯，我觉得表面上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包装过的，
嗯，
大家喜欢的原因肯定是包装过的，
嗯，
是觉得是正向的正面的，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自己身上，
嗯，
就是你不是那种自责型的人格，
嗯，
都知道有我们无限的问题，不是一个特别正向的一个人，对，只是大家看到的而已。
大圣归来你同样也筹备了差不多的时间，
嗯，
你觉得这两部电影的筹备阶段 难点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大圣归来的筹备的难点是在于当时那样的一个环境，
嗯，
因为大家都不看好动画，没有人投资，也没有，
嗯，
对，就是技术上也不成熟，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跟这个环境，
嗯，
对吧，在做抗争。
嗯，
然后深海其实我因为大圣归来之后获得了很多的资源，不管是资金的还是人力的还是很多的帮助，
嗯，
所以就是在前期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剧本的打磨，
嗯
嗯，
对，在前期的设计上无限的拉扯，
嗯
嗯, 嗯，就是有点过分的拉扯，
嗯，
拉扯到是可能还是出于不自信吧。
比如说饺子导演，就是他，
嗯，
他跟就是你们，你觉得您跟他是不是？你觉得您会没有他自信？
我远远没有，他不是不光是自信，
哦，
自信来源于现实，
嗯，
就是因为饺子就是很有才华。
嗯，
我看
他，你也很有才华。
没有，我觉得饺子那种才华是那种我特别羡慕那样的人，包括像梁璇和张春他们，我都非常羡慕他们那种，
嗯，
那种溢出的才华，而我不是，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死磕的人。
嗯。
对，就他们是用才华来做事情，然后我是在用那个努力来做事情，不太一样。你看到他的东西，就是，
嗯，
你知道喜剧是很难做的，
嗯，
对，
嗯，
他能把节奏把所有东西，那就是他的强才华的地方。
嗯，
而刚才我说的那个梁璇，就虽然大家比如说会对大鱼有这样的正面和负面的评价，但是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是有的，
嗯，
因为我看到了非常流淌的感性的作品。
嗯，
就是在观众当中的那种产生的那种涟漪和心理共鸣，
嗯，
那种东西是我在以前的那个大圣之前，我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嗯，
我觉得还有这样的电影，其实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
嗯
嗯，梁璇是一个极度自信的人，
嗯，
我感觉可能不同的作者他会有他的作品会有自己很重的个人烙印，
嗯，
这种烙印是特别独特的，
嗯，
就挺好呀，
嗯，
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百花齐放，
是，
嗯。那其实说深海这个电影它可能中间有因为一些困难搁置吗？就比如说可能您预期这个电影应该是用几年制作出来，
嗯，
是否可能会更早呢？
19年差不多也达成四年嘛，
嗯，
当然想着19年怎么都做出来，后面大家知道是因为疫情，
嗯，
前面其实是因为产能，我们当时在想的是自己有一个小规模的团队，
嗯，
然后去做前期的研发，
嗯，
陪着我一起去设计那些粒子水墨啊，因为梦魇其实那个形态是很难做的，
嗯，
去做它的研究，去做人的那个皮肤，做人的表演的研究，当我们研究好这些东西的时候发现就是其实国内的产能是没办法支撑的，
嗯，
因为做哪吒做姜子牙还是跟做深海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它的制作方向就有很大的不同，
对，
我们当时曾经幻想说，
嗯，
我们到那天的时候然后就国内的这个团队应该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只要大批的去外发就可以做出来，
嗯，
最后发现是不行的，
嗯，
所以其实到19年的时候现去搭自己的产能，
你希望深海在放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水准的，
就是在国际上呢怎么比较嘛，
嗯，
对吧，
嗯，对，就想做怎么样嘛，就咱也没不用跟人家比，嗯，
对，比不了，
嗯，
因为底子太薄了，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自豪的说其实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有他会找到另辟蹊径的办法，
嗯
嗯，
我们没法去像美国那个工业一样去造生造那样的一个工业化的流程，所以没法就做那种特别扎实的底子，所以我们找了另外的美学方向，就希望能够掩盖这些问题的不足。
所以就是你们是不是可以说是比较早期就比较确定自己的美学方向，
嗯，
我不是说我要一比一复刻皮克斯，
嗯，
而是说我在我的美学构想之内我去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实现的手段。
对，发扬你自己觉得长板的。有一个其实还挺自豪的事儿，
嗯，
所以我跟别人没说过。
好啊，嗯，
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国外大厂的一个动画大厂，
嗯，
不方便说，他到我们这儿来参观，
嗯，
然后他的应该是他的 CEO 吧，或者叫什么，然后他看完深海的片头以后他给我做了这样一个姿势然后我当时就感触还挺深的，然后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好莱坞非常大的一个动画公司，
嗯，
然后我当时觉得我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家没有看你的底层技术，
嗯，
他只是看你的美学呈现，
嗯，
看你那个粒子水墨那种流淌的，
嗯，
因为他觉得他们没有那么做东西，
嗯。
其实如果说到造梦的话，我们也会聊到一些技术的一些故事，
嗯，
其实这就还有很多，
嗯，
包括粒子水墨也是我们想聊的。
嗯，刚才说过，其实我喜欢二维动画，
嗯，
我想把二维动画那种流淌感，
嗯，
不确定性或者主观性加到影片里，
嗯，
但是三维其实从技术上是很难实现的，
嗯，
因为三维是先天表现 写实的东西。所以我当时一开始就是告诉团队，大家去破坏它的边界，我希望它像二维动画一样，它边缘的这些线条能够流淌起来。二维动画有的时候是因为它的技术限制或者创作者主观的原因，它有时线是抖动的，它每个人画出来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会造成了你对这个人物很有生命力，它是活的，包括场景也是，它不是横平竖直的这个房间。
这个技术是您基于您这个创作动机发明的。
是的，也是基于我自己生活中喜好的东西，因为我喜欢收集就是那样的素材。我会拍那些就是我认为就是有光影变化的东西。然后有灰尘。然后甚至可能有很多比如说流淌性的那些东西。
也是听说单帧要渲染一个小时，就在启用了这个技术以后。
比如像这个话筒，
它
的表面一种流动性。
因
为那个我们这个话筒如果在三维技术里它是一个钢体。
是。
对，它是一个很硬的一个建模的东西。
对。
但是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其实有点像比如你显微镜推进去以后，你发现它其实是由一些小的粒子元素组成的。而这些粒子元素呢，就是它有一点光影变化，它有颜色变化，它甚至还有透明感。所以你拉开再看的时候，它表面不光是运动的一些东西，它还有一些在不同光影之下折射反射或者透明感。
你也想既然是造梦，我就从这个物质结构上根本上的去改变这个物质存在的形态。
因为我们不是特别喜欢梵高，但印象派它就是把很多光很多颜色就是因为在叠加在那个比如说梵高看到那个星夜它是流淌的它不是像我们看到一个具象的星光星球它看到的是运动是有时间延时的效果。我们其实在做那个梦魇之眼的时候，它好像是个延时摄影，一个星星在天空当中画出的轨迹，无数彩色的星星画出的轨迹，汇聚成了一个光影的洪流。所以这个技术就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高难的，也没有特别神奇，它就是要把这个转成另外一种渲染方式，或者制造方式，因为这个方式会给动画师或者叫特效师增加特别大的有工作量。
包括粒子水墨那一块是重新开发的一个工程，
做那个片头做了两年，在开发剧本的同时那个片头已经开始做了。做出来大概两年多，其实只有大概那个片头可能也就两分多，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高到我当时就被吓到了。那因为我们两年的那个成本几乎是花光了我们当时的第一轮的投资。
本来预计那第一轮应该用到
正片，基本正片
都花没了。
正片一半。
挺无知的，甚至可能有点莽撞的。
豪赌。
对。然后出来的时候确实大家是被吓到。然后甚至绝望了，说如果是两分钟要花这么多钱这么久，我们全片120分钟该怎么做呢？
那您是不是要跟他们解释，我只是开发了一个成本，我之后就一直可以用这个开发好的这个去做了。
对，这个其实解释的话也是强行解释，没有人相信。
当时您相信吗？
我也不相信。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问题，别说别人了，说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是很难流程化的。我们自己都个体都非常聪明非常强。但是我们很难把事情做成流程化。就是很难通过它做学习，然后做规划，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可推广的东西，非常难。
那可不可以分享几个瞬间，就是之前哈，有没有觉得这个电影要流产了？
太多了，基本上都不能叫瞬间了，长时间的觉得要流产了。大多数活过来的方法就是，就又能怎么样呢？我是常年失眠的。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都基本睡不着觉。
这是从成为创作者以来就一直这样。
可能白天太兴奋想得多，然后晚上就睡不着。还有像刚才说的，可能也没有那么真正的疲劳和焦虑。所以他大脑是可以充分运转的。
那我不知道像七年的深海的筹备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阶段是大难关时刻，可不可以讲讲那时候自己的状态，包括团队们怎么去克服困难啊，想办法。
大的难关其实是没有，因为太久了。可能最大的难关就是不能讲的那个难关
啊，
就是其实相比之下，可能那些技术问题的难关
都不是事儿。
对对，这起码是能够掌握的，能够一步一步
的，是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深海的七年里面，就在您觉得 最难最要支撑不了的时候或者濒临放弃的时刻，团队们有没有给过你在某些时刻给了你一种这种意志力上的一种支撑感？
说实话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他们是永远相信我的，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他们永远在我面前是一种相信感。
嗯，
因为我是一个自我否定的人，
嗯，
我是一个很需要别人可能鼓励的人，
嗯，
但是他们真的这个相信给我的鼓舞是在我最黑暗的时刻，比如说我要放弃了，我不行了，我说我看我自己的片子麻木无感，
嗯，
但是他们说很好呀，这一次我被感动了，他们总是能找到这种话来安慰我。
嗯，
然后底下的团队呢，小孩们就是这些年可能他们给我最好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没有急功近利，在大圣的时候会有我想要一个动画效果，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好，
嗯，
也团队会说你没有想好那我们怎么做，
嗯，
或者说是不是导演没想明白我们停一停，会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质疑，那我又是一个那样的性格，我就会觉得啊，逃避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去深挖这个东西。但是这次团队给我的好处就是他们会分担很多这些东西，
但我觉得可能从现实的层面来讲，这个电影拖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可能资金啊这方面可能也有过这种可以分享
的。难的时候那就是会想是不是自己少折腾，就是因为我带来的这，因为原创是这样的，
嗯，
它可能比如说你把原创从90分做到91分，
嗯，
就是百尺竿头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难，90分不够我们想提到91分92分，但是你的成本可能就真的会翻，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的团队在支撑的。
那这个电影经历了那么多，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就终于在大荧幕上跟大家相见了？
上映之前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嗯，
就是我有一种焦虑或者焦急感，
嗯，
比如说我看到别的电影上映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片子受挫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时候它能上映，什么时候它能呈现给观众，我真的很期盼那个时刻，
嗯，
但是越到这个时候我自己其实是也有点逃避，
嗯，
因为我觉得它不够好，我自己每次看一遍片子的时候能挑出很多的毛病，可能有一点那种就挺后悔头几年的偷懒，我可能这几天就是过分焦虑，我好多的看得不顺眼的东西就终于有了好的想法，
嗯，
但是我想为什么我在疫情期间我在家过了两周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想，我头几年的时候为什么要犯懒要不去想，
嗯，
哪怕没有从来没有某一刻可以甩开这个遗憾去看这个片，
就是因为自己知道它原本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嗯，
今天的深海已经远远不是设想那个样子，
那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意识当中完美的版本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吗？用一句话的话，
完美的样子就是它应该风格统一，它应该全篇那个粒子水墨的风格是统一的，
嗯，
然后人物的那个身上的感觉也是像场景一样统一，它应该是线条流淌的，它应该像梦一样，
嗯，
但是抽象的同时它该有的表演该传达的情感都能给到你。
有一个快问快答环节，就我想问一下，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过去的三年，您会说什么？
无奈。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对未来的设想，您会用什么词？
真难为人。
您最想获得的超能力是什么？
自信。
如果为自己拍一部电影，你希望那个结尾是什么？
这也太自恋了吧。不会的。
您上一次心里想老子再也不想干了是什么时候？
昨天。
那你在看星星的时候在想什么？
什么都没想，就脑袋放空了。
如果有朝一日不做电影了，你会做什么？
不做电影，我可能会做科学家。
你是不是想改变世界？
越没有能力的人，就越想改变世界。
今天非常感谢田晓鹏导演做客 GQ Talk。
谢谢，
对，
谢谢，非常感谢。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电影院来支持这部作品《深海》。再见。
再见。